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发表圣诞讲话，盼望美国民众放下对立。拜登投书媒体，回顾今年的经济成果，强调降低通胀需要时间。布林肯计划明年初访问北京，并尝试说服北韩转变态度。中共当局发动制裁，余茂春回应，这个如同获得荣誉勋章。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以2亿5000万元交保候审。美国商务部上修第三季经济增长率为3.2%。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拜登总统发表一场圣诞节演讲，期望日渐分歧的美国政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清除造成彼此对立的毒素。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党籍的拜登最近对在野共和党的立场变得较为激进，但距离圣诞节只是剩下3日，他的节日演讲主轴就集中在和解和团结上。拜登当日在有圣诞树、花环、灯饰的白宫入面说，我希望今年圣诞节期间，我们能够花点时间静静反思，找到圣诞节核心的平静，并认真看待彼此。他说，这个不是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来看待彼此，而是以我们真正该有的身份，也就是美国同胞，一个值得受到尊严和敬重对待的人。拜登说，没人可以真正知道人家在这里经历什么事，或他们的生活到底过得怎样。他也呼吁美国民众能够在今年圣诞节能够对人家释出一些善意，因为他提醒圣诞节除了欢乐之外，亦可能会是他人充满痛苦和极度孤独的时刻。礼拜四，拜登总统投书雅虎新闻，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成果，表示他推动的经济计划使美国再次成为创新与制造业的强国，亦提到他造访台积电的凤凰城新厂，将成果归因于国会通过的政策法案。拜登表示，尽管历经艰难的几年，但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仍保持乐观态度，并称美国人的韧性令美国从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家家户户有更多存息空间，就业率出现上升，失业率有所下降。而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美国今年物价快速攀升，写下40年来最高纪录。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低过市场预期，但年增率仍然高达7.1%。对于当前的高通胀，拜登说，因应通胀给予每个家庭更多存息空间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但他坦言通货膨胀要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时间，亦可能会在过程中遭遇挫折，但呼吁美国民众应对他的计划保持信心。由于北韩接二连三发射导弹，加剧了紧张局势。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指出，美方计划将寻求北京协助，劝说北韩坐落来倾。据了解，布林肯已经计划在明年初访问北京，成为4年几来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外交首长。礼拜四，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同北京当局讨论如何尝试说服北韩转变态度。他表示，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现在依然是这样，我们对无先决条件的外交保持开放态度，美方仍致力于见到朝鲜半岛非核化发展。他说，今日的北韩未在这个基础上推动非核化，但仍然有可能，我认为中方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帮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布林肯强调，美国将持续对北韩强力执行制裁，同时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密切合作，抵御任何的侵略行动。中共外交部在北京时间礼拜五宣布，将制裁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主任陶德·斯坦恩。 作为美国日前对两名中国官员祭出制裁的反制，而余茂春本人随即亦都在推特回应说，这一项制裁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所授予的荣誉勋章，并希望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根据中共的制裁，余茂春和陶德、斯坦恩两人将被禁止与中国境内的组织及个人进行交易活动，并会被冻结资产，同时两人的直系亲属亦不得入境。余茂春就在推特上向中国人民呼应，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中共发起的这项制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北京政府所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但愿中国人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并且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被联邦检察官形容为史诗级欺诈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保护一案，平台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星期四在美国以$25,000,000交保候审。据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窃取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以弥补避险基金以弥补避险资金阿拉米达研究的亏损。班克曼弗里德之前承认 FTS 的风险管理失败，但不认为自己有刑事责任。联邦助理法官哥伦斯坦已经将班克曼弗里德下次开庭日期定在2023年1月3日，届时将由地区法官埃布兰审理。哥伦斯坦准许交保候审时说，班克曼弗里德已经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参与进一步的金融计划或躲藏起来而被认出。检察官罗斯就话俾哥伦斯坦知，保释方案要求班克曼弗里德交出护照，并在他父母位于加州的普罗阿图的屋企居家监禁，并定期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和评估。据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三季经济增长率上升为 3.2%， 反映消费者支出和投资较之前预期的强劲。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第三季增长是今年以来首见，前两季经济都出现萎缩，加剧各界对衰退的忧虑。商务部在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最终估计中表示，两度上修数据主要是反映消费者支出向上调整及非住宅固定投资，但商务部亦说，由于住宅固定投资和民间存货投资下跌，导致增长受到一些抵减。数据亦显示，个人消费支出增加 2.3%， 明显高过之前估计的 1.7%。但是消费者能够维持这样的消费趋势能够有几耐，目前仲未清楚。据全球经济研究调查机构高频经济公司经济学家法鲁奇表示，尽管利率快速攀升，美国的经济确实仍是增长，而且重要的是家庭单位仍是消费。不过该机构估计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料会有所减缓。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说，俄佣兵集团瓦格纳买北韩军火，支持俄乌战。德州两党合作送难民到纽约，令纽约市长愤怒。北韩今年第38次射导弹挑衅。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癌症、心脏病和新冠是三大死因。2022年美国人口因国际移民而增加。美国欢庆圣诞节，近1.1亿人出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22日表示，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从北韩接收了一批武器，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柯比表示，美国估计瓦格纳在乌克兰部署了50,000名人员。柯比说，在某些情况下，俄国军官甚至服从瓦格纳的指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作为实施制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使用了从北韩、伊朗采购的武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是卑鄙的。 柯比表示，普京在俄乌战争中越来越多依赖瓦格纳集团，表明俄军的行动暴戾为奸。欧盟已经对该集团实施了制裁，指责其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秘密行动。美国礼拜三公布了对瓦格纳集团的新制裁。柯比说，未来几个礼拜将有更多针对该公司及其在世界各国的支持团体的制裁。美国的情报显示，瓦格纳在进攻巴克穆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亦在那里遭受了重大伤亡。最近几个礼拜，约有1000名瓦格纳战士死亡。虽然第42号法令被美国最高法院暂停了，但是没有阻止德州的难民继续被运到纽约。另据《纽约邮报》消息，德州边境城市艾尔帕索民主党市长利瑟正在与阿伯特密切合作，继续往纽约市输送难民。他说得到了亚当斯的首肯，但亚当斯对邮报说他不知情，而且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法的。纽约市共和党市议员一直对拜登的边境政策表示反对的博瑞利，对德州两党合作的现象表示欢迎。事实上，拜登政府亦一直在为结束第42号命令做准备。在礼拜二提交的档案中，他请求最高法院将第42号令的终止令保持到下个礼拜二为止。不过，如果这一法律纠纷提交到最高法院，估计该移民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多个月。据美国边境官员估计，如果42号法令失败，美国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将从目前的每日7000人增加到每日18000人。亚当斯估计其中每个礼拜高达过千人要送到纽约。韩国合同参谋总部23号指出，北韩向日本经济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是相隔五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韩国和美国目前正在分析该物体的飞行距离和高度。日本防卫省指出，北韩是从首都平壤一带发射弹道导弹，最高高度约50公里，飞行距离约300公里，飞弹疑似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令相关部门全力搜集情报，进行分析，提供民众迅速准确的情报，彻底确认飞机和船只的安全，并为不测的情况做好万全准备。韩联社报道，北韩自今年以来已经公开承认发射导弹37次，包括66枚弹道导弹和3枚巡弋导弹。 NHK 就指出，从9月下旬到11月之间，北韩就发射了16次飞弹，是过去前所未见的频率，值得关注。韩媒体推测，北韩的挑衅将持续到明年2023年。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北韩内部经济状况和粮食问题恶化，因此北韩政府利用持续发射导弹和进行军事演习，凝聚北韩民众的民心。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2号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全国死亡率数据。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20年缩短了 1.8 年，在2021年缩短 0.6 年，两年合计缩短了 2.5 年，目前下降到 76.4 岁。美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去年延续了202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创下26年来的最低值。造成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三大杀手依次是癌症、心脏病和新冠病毒。去年美国的死亡总数中有一半都和这三大疾病有关。最新的死亡数据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除了一岁以下的婴儿组，美国各个年龄组的死亡率都有提高，但增幅最大的年龄组在35岁至44岁之间，他们的死因是吸毒过量。专家指出，吸毒问题比过去更加严重，黑市上随便都可以买到芬太尼，每年都有大量的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要求中国采取更为有效的办法阻止芬太尼的流出。 美国人口普查局22号公布的估计显示，美国人口今年增加了120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移民。美国人口目前是3亿3320万。2021年到2022年，国际移民净人数，即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去离开美国的人数的净值是100多万。根据2022年的当年人口估计，这个代表前一年376,029人的国际移民人数增长了168%，每个州来自海外的居民都有净增长。目前的美国人口总数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245,080人，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出生总数的同比增长。美国今年人口的年度增长率是 0.4%， 略高过2020年到2021年疫情最严重时期的 0.1%， 那个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加州的人口减少了113,000多人，2022年的人口略超过3,90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是有343,000名国内居民迁出加州，这个使美国西部地区的居民人口只是增加了153,000人。今年的圣诞节格外热闹，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假期长周末，约有1亿1270万美国人外出旅行，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单在南加州一地旅行人数就达到920万人。上亿人集体出行意味着交通状况亦会变得异常繁忙。根据交通信息公司 Inrix 的数据，圣诞节前的23号、27号、28号以及2023年1月2号将会是道路最拥挤的日子。美国主要城市的驾驶员可能都会经历比以往多两倍的延误。在全美范围内，驾驶员可能会需要额外 25% 的旅行时间。Inrix 交通分析师鲍勃皮舒说，预计12月27号将是全美交通最恶劣的一日，建议避免在通勤高峰时段出行。预计12月25号、31号以及1月1号的交通状况，全日拥挤程度较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